弟兄姊妹早安，今天我们来导灵修诗篇第六篇到第十篇。诗篇第六篇被称为七首这个重要的忏悔诗之一在这个忏悔诗中，尽管我们说它是属于忏悔诗的题材，但是呢，诗人并没有说他有什么样的罪也没有说他是生了什么样的重病只是向神迫切的来求宽恕、求恩典、求医治和求拯救，而且呢也给出了理由，就说人死了之后就没有机会来赞美神，因此活着要赞美神，也求神呢能够来给更荣美的赞美神的机会。我们也看见诗人他的恳求是非常的迫切，因为因着哀哼而困乏，每夜流泪，把床榻飘起，把褥子湿透，甚至呢因着忧愁眼睛干瘪，因一切敌人眼睛昏花。同时诗人也立志让堕落的人离开在神面前迫切的哀哭恳求，也相信神必会收纳祷告，仇敌也必会羞愧大大惊慌。所以有人说这大概是大卫他处在一种疾病痛苦中向神求医治，敌人呢也总是在嘲讽他，说他罪当该死，死有余辜。但是呢大卫是在神面前得到了神在恩典中赏赐给他的应允他也就愿意来向神表明他对神的依靠。那另外我们也不要忘了在这首诗篇中也是有基督的灵，就说我们在新约中看到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大声哀哭流泪祷告，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那整个福音书的记载非常简洁，但是我们在这一首诗篇中也分明看到这一位就像基督一样的祷告者是何等迫切的来恳切的祷告，求神使他脱离这个死亡的惊恐和痛苦的逼迫和蹂躏。同时我们也看见这个世人面临着耶和华的怒中的责备和烈怒中的惩罚，这一切让我们想到十字架的痛苦和下阴间的疾苦，因为呢就要跟天父来隔绝，这样的一种场面当然不是因为主耶稣自己的罪，那是因为他的替赎。所以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基督是如何来迫切的祷告，他本来不需要祷告还这样恳切的祈求是为了你我可以开声来赞美他，因为死了之后就没有机会在这个地狱中赞美了，只有在活着的时候因着相信信靠神才有机会赞美，这样也可以在天国里边有更荣美的赞美这一切都是因着基督的恳求而换回的，所以我们就受激励可以更加迫切的向神恳求。那诗篇第七篇我们就看见是这个流离歌也就是大卫在流离漂泊的时候所写的一首歌，有人说这可能是扫罗在追杀他，因为扫罗也是便雅悯人而这个时候呢大卫在神面前来申诉自己是无辜的也求神能够鉴察光照和审判，因为深渊在神神必报应这一首诗篇的基调是神是公义的审判者， 又是天天向恶人发怒的神。很多时候我们有一个错误的以为爱就是神的异教的理念，这并不是圣经的观念。圣经中的神是一位公义的审判者，又是天天向恶人发怒的神，所以我们必须照着耶和华的公义称谢他，歌颂他至高者的名。这是我们看见大卫在被追杀疼痛中，他怎么样来诉求，怎么样上诉，怎么样求判，怎么样来警告恶人，也最后怎么样歌颂上帝，这样的一个过程。那另外在这首诗中，我们照样也是可以看见主耶稣基督的义和他的纯正。因为在诗里边，我们看见神是公义的，鉴察人的心肠肺腑，所以诗人说，耶和华，求你按我的公义和我心中的纯正判断我。这样的祷告，我相信这个大卫是作为一个受膏者指着基督来做的祷告，因为大卫也承认他没有公义，他也没有纯正，尽管他在道德上也努力过义的生活，但是从根本来说，这也是来指着那一位大卫的后裔，信靠他的公义和纯正，从而可以能够在神的公义之下藏身。是的，只有我们的基督可以求上帝按着公义和心中的纯正来判断、光照和鉴察，因为没有人查出他有什么恶来，在公义的上帝面前，他仍然是公义的。因着他主动的顺服，他为我们挣得了义，我们是披戴他的义，才面对这位天天向恶人发怒的神。所以因为想到神的公义，我们也天天彼此相劝。在诗篇第八篇中是特别提到了神的荣耀和人的尊贵。这是一首非常精彩的诗，它的最大的贡献就在于发现了人作为与神面对面的一个位格的尊贵。正因为他按照神的形象被造，有着极致的尊贵，从而也领受了从神来的荣耀的使命，就是来管理、治理和修理，从而借着人与神的这种相交和对面，来凸显出人的尊贵、荣耀、伟大。当然，诗人面对着永恒的神，面对着浩瀚的宇宙，从肉体来看，想到人的渺小；从地位来看，想到人的卑微。禁不住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为什么呢？因为人是照着神的形象被造的，在明星灿烂、山河锦绣中，人所看到的是神的荣耀和尊严，也让人从神的荣耀尊严中来体察到自己的位置和使命何在。很多人之所以没有办法来找到人生的意义，就在于没有能够去与神面对面，也没有能够在全地看到耶和华的名何等荣美。所以在这一首诗篇中，我们就看见人从一个自然人成为一个在神面前的位格人，这样人才是有意义、有价值、有盼望、有恩惠、有平安的。我们也知道主耶稣也引用了这一首诗篇，说在婴孩和吃奶的口中，上帝要建立他的能力。一方面让我们看见主耶稣这一个婴孩，上帝将要建造他的能力。另一方面，我们也看见面对着庞大的这个世界邪恶的势力，上帝呢是借着那些在人看来的弱者和匠人所弃的石头， 来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也来做他奇妙伟大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仰观苍天，俯视己身，会有很多感慨，觉得自己不算什么。但是既然这一位神有呼召，有创造，有恩典，我们就可以起来管理、治理和修理，从而让神的名更加的荣美。诗篇第九篇，诗人来称颂耶和华的公义。我们也看见九篇诗篇可以称为姊妹篇。第九篇诗篇里边这个首先是论到外邦的恶人，第十篇呢就论到这个本国的恶人，两篇呢都来诉诸于神的公义，也传扬神公义的作为，从而呢让神得荣耀。有人也说这可能是这个大卫在追击战胜哥利亚这一场战役，也让人知道说神以公义来审判列国，按公义审判世界，按政治判断万民。但是它具体的内容是什么，我们已经不可考。重要的是我们从这两首诗中所看到的是诗人靠着主夸胜，也安慰信徒，让他们知道在世上尽管有苦难，但是可以放心，因为主已经胜了世界。所以主的得胜，大卫的得胜，才是我们生命的根基，才是我们每天感恩喜乐生活的根基。所以在第九篇中，诗人是靠主夸胜，第十篇中诗人是在受迫的境况下发出这个呼求，这个也让我们看到神是来垂听祷告的神，因为他会使外邦恐惧，让他们知道他们不过是人。在第十篇，马丁路德曾经说照我的判断，没有一篇诗篇论到恶人的心思、态度、言行、感觉和命运，有这一篇这样的逼真、详细与明显。就是第十篇中刻画无神论者的心态是非常的精彩所以呢，奥古斯丁就认为这是描写低基督的诗篇。其实这何尝不是我们的内心呢？也就是无神论成为我们一种伦理的需要，我们一种放荡和作恶的需要。我们是盼着神仿佛离我们很远，我们就可以来这个任意妄为，也认为说神必不掌管和追究，因此就充满了咒骂、诡诈、欺压、毒害、奸恶，也在隐秘处来伤害无辜的人，也掳去困苦人，也拉网埋伏、屈身蹲伏，也骄傲地说神经忘记，掩面永不观看。但实际上这只是人的一种假设，很多人活在这样一种假设中，何等可怕。所以诗人说，耶和华求你起来，神啊求你举手，不要忘记困苦人。恶人为何轻慢神，心里说你必不追究呢？不，神已经观看，必定追究，他是给孤儿寡妇受欺压的人伸冤的神，他向来是帮助孤儿的，只要你肯把自己交托给他。这是诗人在祈祷中最大的发现，恶人与义人的心神都知道，恶人在世上尽管猖獗，但是神却永远为王，无损毫末，恶人在地上必然被灭绝，这是一个铁定的事实。神不但听了谦卑人的心愿，也预备他们的心，保守他们的心怀意念。神能体贴人的软弱，坚固他们的信心，到了时候且要听他们的祷告，为他们伸冤报仇。所以我们在这里所看见的是这个主耶稣在面对着世界的不公和罪恶泛滥的时候，他没有因着不 不法的是增多，爱心就冷淡。为什么呢？因为他退到上帝面前迫切的恳求和祷告，他是向神醒觉，活在神的公义和公义的护理之中，从而能够不被世界缠累，也能够靠着神永远坚固。感谢赞美我们的神，这五首诗篇让我们看见神以公义来审判万民，以公正来审判万国，从而我们也可以来向神迫切恳求。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谢谢你让我们看见在诗篇中主耶稣祷告的榜样，也让我们看见在困境中如何让你迫切的来祷告，从而从你那里我们可以得着拯救和平安。天父上帝啊，你给我们如此的尊贵荣耀，从而让我们可以管理治理和修理。愿你呼召你的百姓能够起来为着你而征战。我们现在也发现庄稼成熟，但是工人很少，也求神来呼召你自己的工人，也求神使我们投靠你，不要让世界的不义伤害到我们的信心，乃是让我们的信心可以对着世界夸胜，因为主基督已经得胜。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